这个就是城墙的恢复，这就是见证的恢复。然后第十九节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遵守这个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看见吗？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你就是在天涯海角，就耶路撒冷来讲，你就算在开封，你就算在纽西兰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1948年的时候，主果然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要他们从天涯海角把他们召聚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愿意归向神，如果我们谨守遵行他的诫命，我们这些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主说他也必那里把我们召聚回来。召聚到哪里？召聚到十字架那个翅膀底下。我们的主说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十字架那个两个翅膀是永远张开的。感谢主，我们能够被召聚回来，那么这个就是合一的见证。下面说，带我带到我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。所以你看见见证，神的见证不是你的选择，也不是我的选择，那个见证乃是神的选择。所以这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所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。所以这个祈祷是什么，弟兄姊妹？这个祈祷当然是求你把我们从天涯海角召聚回来，带到你所选择立你名的居所。所以如果是居所的话，那当然指着圣殿，也指着城墙来说的。所以你看他的祷告是根据神的心意来祷告的。但是稀奇在哪里？稀奇就是他读这一段话的，他没有引巴比伦那一段，他特别是引到被分散在万民中，然后虽在天涯海角也把我们召聚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在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呢，他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，我是做酒证。然后下面呢，他就到了王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，你看很清楚，今天我祷告求主给我亨通，我明天因为我是酒证嘛，我就这样，我上班了，那么我就站在王的面前，这个故事就发生了。错。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从祷告那天开始，你祷告说求主给你亨通，就是能够使你仆人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能在你面前蒙恩，但是现在我但巴不得我能在王面前蒙恩。这就是这个南俄米教媳妇这个以斯帖的祷告，你看见吗？不错，南俄米和以斯帖他们终于回来了，他们的确蒙恩的蒙恩，但到底他们有没有东西吃？到底他们能不能这个生活在家在伯利恒能不能生活？他们需要什么？不止在神面前蒙恩，也要在人面前蒙恩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果然圣经说路德呢恰巧就到了伯阿斯的田里。感谢主，那个恰巧太好了，那个恰巧证明什么？证明现在路德可以在什么，在这个伯阿斯面前蒙恩。所以许多故事的发生不要忘记，不错，一面你需要祷告在神面前蒙恩，但另一面你要记得要在神在王面前蒙恩才可以。但是我们的做法是，只要有负担了，现在我祷告都对，的确你看完全根据神的话，我明天就这样做。没有，他很清楚，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在亚达薛是20年基斯流月，那个时候他听见那个消息的。犹太日历里面是第9月，我们的犹太月历跟这个什么太阳历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里讲到基斯流月， 那是什么？那是第九月，就相当于我们的，就相当于我们的十二月。所以呢，等到这个尼西米来到王面前是在尼散月，尼散月是正月。所以你想想，从第九个月一直到正月，换一句话说，从十二月一直到四月份，你看这中间经过了多少月？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的秘密，有没有人可以把他的负担能够一直藏在心中，可以藏那么久的？所以这个就是尼西米的心路历程。我们看见他有主的话，我们也看他祷告，希望能够在王面前蒙恩。但他不是今天一祷告他就站起来了，你可以看得见这中间经过了多少个月，然后他才站在神的面，才站在王的面前。所以他说我是做酒证的。那么到了亚达薛斯是二十年尼散月的时候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那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酒证是个很特别的行业，酒证是一个很特别的服侍。因为那个时候在古时候呢，做王的都是怕有很多人要谋害他们，那么在古时候你知道篡位的事情很多，所以现在你需要有一个人保护你，有一些人需要在你旁边服侍。所以做酒证的就是当王要喝这杯酒的时候，一定是酒证先喝的，如果有毒的话他一定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如果这个酒证就是要谋害他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脸色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见吗？他不管怎么样，他的脸色是一直一天到晚都是很喜乐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王就能够放心。所以一个做酒证的人是常常强作欢笑的人，他就是有很多的痛苦，他不能显在他脸上。因为你做什么事都可以，但是你做酒证，你稍微一点的表示，就很可能就没有命了。所以你看，等到这个王一说话的时候，他就说于是我甚惧怕，这是当然的一个反应，这是当然的一个反应。因为你看见果然被他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么多个月，这么几百天，可以说几乎几个三四个月的时间，你看见他一天到晚在主面前，你可以知道说那个负担越长越大，越长越来越厉害，那个哀伤，那个悲愁很自自然然地显在他的脸上。他是一个会强作欢笑的人，所以他说我素常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不要告诉我说他素来没有痛苦的时候，当然有痛苦的时候，但是为什么我在王面前没有愁容？因为他如果要他的命的话，他怎么样都不能露出一点的羞涩，有不一点的不喜悦，一点的难过都不行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痛苦太深了，那个痛苦太厉害了，那个痛苦深到一个地步，他知道如果稍微让别人知道一点的话，稍微知道一点的话，那我的命就没有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负担，那个重量压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他藏也藏不住。一个能强作欢笑的人，他笑不出来的，这叫做负担，这个叫做尼西米的负担。因着他带着这样的负担，所以后来王能够答应他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为王看得很清楚，他看人看太多了，如果一个人肯冒着他性命的危险，甚至于他里面的哀愁都显出来，那个哀愁一定是太大的哀愁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很自然后面那个结果我们就知道。但是很稀奇，我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？他就把他的原因告诉他。所以王问说，你要求什么？他就等这句话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我祷告，我使你仆人寒通在王面前蒙恩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他等了一句话，就是王说你要求什么？如果王要求什么，你马上告诉他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在尼西米身上不是这样，当他王问他说你要什么，意思就是说他所等候的一刻来到了，他应该有立刻的反应。 他应该马上就说我要怎样，要怎样，要怎样，要怎样，不是吗？很清楚的，现在很清楚，连王都开口了，你要求什么？他应该马上讲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于是我默祷，天上的神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你使命，我们能这样吗？我们的反应都是本能的反应，当一个人敲我们膝盖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就弹起来。所以当一个人说你要什么，弟兄姊妹，你积蓄了那么多天的愁苦，你积蓄那么多天的那个忧愁，你那么多的重担，你为什么不立刻就告诉他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尼西米和人来往的时候，他同时候他与天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是尼西米。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。我们知道，当然他不能默祷很久啊，默祷很久就不行了、啊。所以当然那个只是不知道几万万分之一秒，但是不要忘，那是最甜美的一刻。当你和人来往的时候，如果有几万万分之一秒是默祷天上的神，弟兄姊妹，事情还是发生，你那个谈话还是继续下去，但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下面我对王说。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王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这是他的负担，这是他的计划。现在他把这计划让这个王知道了。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所以圣经学者他们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个王后啊，因为后面事情很顺利嘛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有人认为说这个王后应该就是以斯帖，因为以斯帖呢可以说是这个亚达薛斯的祖母那个级的，那不一定他是亲生的祖母，不一定，但是起码，所以也许那个时候以斯帖呢，主既然把他放在宫中，放在那里，当然有他的美意嘛，一面是叫。当哈曼掌权的时候，哈曼几乎要歼灭整个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你看见整个转了，整个扭转了，转悲为喜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但最重要关口的时候，现在尼西米要去重建城墙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个人十分相信，如果你说这个是王后，我不会觉得稀奇；如果这是以色列，我不会觉得稀奇。在神来讲，神老早在宫中已经摆了一步棋，那一步棋因着以斯帖的缘故，你看见他们有了普尔节转悲为喜，你看本来应该整个以色列人就没有了的，但是现在你看见蒙保守了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如果城墙真的能盖起来的话，当然需要王的蒙恩，但是你可以看得见神的手，我们不知道这是和不是，我们不敢那么说，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这个王后应该就是那个太后，应该就是可能是以斯帖，我觉得是可能，不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果然神给他一个亨通的道路。那么感谢主，那么终于呢他就到了耶路撒冷。那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，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，他住了三日以后，他夜间就起来，他很可能一到的时候就在大卫王宫那一带，那个遗址，我说的是遗址，大卫的王宫，还有大卫的后裔啊，包括什么西西家了什么等等，因为我们知道大概就在那一带。那么那个古门呢，就是你要到大卫王宫去的话，如果从西边过来是一定经过古门的，所以呢他就从那里就出去了。出去以后呢，他就往南走，就到了粪场门。粪场门就表示你快到了这个西伦，去怪到了这个新嫩谷，就是耶路撒冷南边有个谷叫新嫩谷。那么然后就到粪场门那一带，粪场门我们说过了，就是所有的垃圾都是从那里倒出去的，都从那里倒到新嫩谷去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他们讲的地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所以主就用那幅图画，因为新嫩谷呢很多的垃圾，所以呢很多的虫，而且要用火来烧啊，就卫生的缘故，所以主就用那个来做形容，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新嫩谷。所以到了新嫩谷，所以你知道有垃圾，所以才有粪场门嘛。但是在到粪场门以前呢，你会发现说那个地方呢是三个谷交游的地方，一个呢是西伦西谷，西伦西谷刚好是在摩利亚山跟 跟什么呢？跟橄榄山中间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谷就是我们说的中央山谷。那这如果大家看这张图的话，我们晓得说这个这边是希伦溪谷，那么这边呢就是中央山谷。